第二十四章，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基督在加利利传道的期间，天天都是很愉快的。然而一个暗影笼罩上来了，拿撒勒人拒绝了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耶稣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曾和弟兄们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做礼拜。从他开始传道以后就离开了他们，但他们未尝不知道他所经历的事。这次的重返故乡就引起他们极大的注意和希望。他们的面貌是他从小所熟识的，他的母亲、弟兄、妹妹也在那里。因此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坐在敬拜者中间时，众人的眼睛都望着他。安息日的礼拜，平常的规矩是由会堂的长老宣读先知的书卷，并勉励众人仍要盼望那要来解决一切压迫、建立光荣之国的一位，也列举种种的证据，使听众相信弥赛亚降临的日子已经近了。同时，他又形容弥赛亚来时的荣耀，特别是着重弥赛亚率领大军来拯救以色列人。会堂中若有一位拉比在座，就应该由他讲道，而宣读先知书卷的事，则可由任何一位以色列人担任。在这个安息日，耶稣被邀参加礼拜的仪式，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所讲的经文，公认为是指弥赛亚一段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对于有关他自己的预言，耶稣在众人面前成了一个活动的注解。他解释所读的经文说：“弥赛亚是受压制之人的拯救者，是被掳之人的释放者，是患病之人的医治者，是眼瞎的人重见光明，并将真理之光昭示世人。”当时耶稣那种深刻动人的仪容和含有奇妙意义的言辞，具有一种能力，使听众受到从来没有受过的感动。神圣影响的洪流冲破了一切障碍，众人如同摩西一样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他们心中既受了圣灵的感动，就热诚地连呼阿们，并颂赞耶和华。但是耶稣一宣布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们就突然转而想到自己以及这位发言者对自己的身份所做的声明。他们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竟被耶稣说成是奴隶，是在恶势力下期待拯救的囚犯，是处在黑暗之中需要真理之光的人。他们觉得受了侮辱，心中便起了反感。耶稣的话说明他要为他们做的事与他们的希望完全不同。他们深怕自己的行为或许要被审查得太严了，他们虽然严守外表的仪式，却怕受耶稣清楚锐利之目光的视察。他们问道：“这耶稣是谁？这声称以弥赛亚的荣耀归给自己的是木匠的儿子，他和他父亲约瑟一起做木匠，他们曾看见他在山里上上下下的操作，知道他的生活和工作，也认识他的弟兄和妹妹。他们曾看着他长大，虽然他的生活毫无瑕疵，但他们却不肯相信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所讲关于新国家的教训，与他们从长老那里听来的是多么的不同啊！耶稣并没有提到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他们曾听见过他所行的奇事，并希望他用这种全能来谋他们的利益，但他们看出耶稣并没有表示这样做的意向。 他们既然开始发生疑惑，那暂时受了感化的心反而变得更刚硬了。撒旦决意是瞎了的眼睛在那天见不到光明，被捆绑的心灵在那天得不到释放。他用全副精神使他们固执不信，他们虽然明知那说话的乃是他们的救赎主，但却抹煞了那已经赐给他们的标识。但现在耶稣揭穿他们心中隐秘的意念，借以证明自己的神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耶稣述说先知生活上的事迹，来应付听众的疑问，说上帝不容许他拣选做特别事工的仆人，去为一般顽固不信的人服务。但那些一受感动具有信心的人，蒙有特别的权利，得从先知领受上帝能力的凭据。在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人曾远离了上帝，他们依恋罪恶，拒绝了圣灵借着上帝使者所发的警告，这样他们就使自己与上帝恩典的泉源断绝了联络。耶和华越过以色列的门户，而在异邦之地一个不属于选民的妇人家里，替他的仆人找了一个避难所。这妇人所以蒙恩，是因为他已经实行他所明白的一点真光，并敞开心门迎接上帝借着先知所赐给他的更大的亮光。当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患麻风的都为蒙恩得医治，也是如此。但异邦的大臣乃曼曾凭着良心行事，并感觉自己十分需要帮助。他的这种心境有利于领受上帝的恩赐，所以他不但麻风得了洁净，而且也得到了认识真神的福气。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不在乎领受了多少光，而在乎如何运用我们已有的光。如此看来，凡不认识上帝的人，若根据自己分辨是非的程度，选择正道而行，他们的境况反胜过那些充分明白真理，自称侍奉上帝却言行相反，不顾真光的人。耶稣在会堂里向听众所讲的话，一直说到他们自称为义的病根上，使他们觉悟自己已经远离了上帝，并丧失了做他子民的资格，这是一件惨痛的事实。耶稣的话揭露了他们的真相，字字犹如利刃扎心。于是他们轻视耶稣方才在他们心中所引起的信仰，不肯承认这位出身贫贱的耶稣是个超凡的人。他们因不信而生出恶毒的心，撒旦控制了他们，他们就抵挡救主，向救主怒吼。耶稣的使命本是救治和复兴，他们却背弃了他，此时他们表现出那毁灭者的品性了。耶稣一讲到外邦人蒙恩的事，就激起了听众激昂的民族自尊心，众人狂呼乱叫，把耶稣的声音淹没了。这些人素以遵守律法自豪，但如今他们的偏见一受打击，居然要谋杀人了。会众乱了，他们下手拿住耶稣，把他逐出会堂，撵到城外。众人似乎要除灭他，他们把他拥到一个悬崖边上，要把他推下去，呐喊咒骂声震于天。有些人正要用石头打他，但忽然他不见了。那些曾在会堂中左右不离耶稣的天使，在这众怒汹汹之时仍然与他同在。天使把他隐蔽起来，脱离仇敌的手，引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古时天使也曾这样保护罗德，领他从索德玛城中安然出来。天使也曾这样在山上的一座小城中保护伊丽莎，当亚兰王的军马布满山头围困那城之时，伊丽莎看见满山有上帝的军兵、火车、火马围绕着耶和华的仆人。历代以来，天使都是这样紧随着基督忠实门徒的。邪恶的集团摆列阵势，要攻击一切愿意得胜的人，但基督却要我们看那所未见之事，看到天上的军兵在一切爱上帝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天使的手已救了我们脱离多少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危险，我们是不知道的，除非到将来我们以永恒的观点看出上帝的美意时，才能明白。那时我们总会知道天上的全家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地上的家庭，并知道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使者如何天天跟着我们的脚步保护我们。耶稣在会堂里读先知书的时候，关于弥赛亚事工最后的特征一句略过了。他读了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之后，却把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这一句略过去了。这句话与前面的许多话同样真实。耶稣不讲这句话，并不是否认他的真理，但这最后的一句话却是听众所喜欢注意、所希望实现的。他们认为外邦人应受刑罚，却不知自己的罪比他们还重。他们口口声声说外邦人不得蒙恩，殊不知自己却最缺少着恩典的人。当那天耶稣在会堂里站在他们中间之时，正是他们接受天上呼召的机会。那位喜爱施恩的主渴望救他们，不致遭到那由于他们的罪所招致的灭亡。但耶稣在没有再一次呼召他们悔改之前，绝不忍丢弃他们。他在加利利的工作将近结束时，他再访问了这个儿时的家乡。他自从第一次遭到拒绝以来，他传道和施行神迹的名声已传遍了加利利全地。这时再没有人能否认他有超人的全能，拿撒的人都知道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并医好凡被撒旦控制的人。在他们周围的一切乡村中，没有一家发出过病痛的呻吟声，因为有耶稣从那里经过，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耶稣的一举一动所显的恩慈，都证明他是上帝所高的那一位。拿撒勒人再度听见耶稣的话语，又受了圣灵的感动。虽然如此，他们现在还是不肯承认这个在他们中间长大的人与他们不同，比他们伟大。他们回忆往事，旧恨难消。他们记得上一次耶稣自称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其实他就是否认了他们与以色列人有份。他曾说他们还不如异邦人配得上帝的恩典。因此他们虽然发问，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异能呢，却不肯接受他为上帝所高的基督，因为他们不信救主就不能在他们中间行许多奇事。只有几个人虚心领受他的恩典，耶稣只有索然离开拿撒勒，永不再回去了。拿撒勒人因为一次的怀疑，就一直被疑惑所控制了。犹太公会和全国的人也是如此，上至祭司，下至平民，他们第一次拒绝圣灵能力的表示，就是他们结局的开始。他们为要表明自己先前的拒绝是合理的，便继续不已的无端指摘基督的言论。他们拒绝圣灵的结果，就是酿成了独楼地的十字架、耶路撒冷的毁灭和犹太人的分散到天下各处。基督是何等的渴望向以色列人打开真理的宝藏啊！然而他们灵性的盲目到了那么严重的地步，以致基督无法将天国的真理指示他们。上天的真理等着他们领受， 而他们却死守了自己的教条和无用的仪式。生命的粮就在他们手头，而他们却花钱去买糠秕和麸屑。他们为什么不去殷勤查考上帝的圣经，看看自己有没有错误呢？旧约圣经对于基督的工作早有清楚详细的叙述，耶稣自己也曾屡次引用先知的话，并且声明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如果他们能诚诚实实地查考圣经，用上帝的话来测验自己的理论，耶稣就不必为他们的酷恶不圈而哀哭了。他也不必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他们尽可以熟悉那证明他是弥赛亚的凭据，而那毁灭他们雄伟之城的惨祸也尽可以避免。只是犹太人的心胸已因那种无理的偏见变得狭窄了。基督的才识证明他们品格上的缺陷，并要他们悔改。如果他们接受了他的教训，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习惯，放弃原有的欲望。他们若要得天上的尊荣，就必须牺牲世间的尊荣。若要顺从这位新兴拉比的教诲，就必须违背当时大思想家和教师们的主张。真理在基督的时代是不受欢迎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不受欢迎。自从撒旦用荒唐的言语引人自高，使人厌弃真理以来，真理一直是不受欢迎的。我们现今岂不是要应付许多在上帝圣经上没有根据的理论和学说吗？世人固执着也谬说，正如从前犹太人死守着他们的遗传一样。犹太人的领袖们充满了属灵的骄傲，他们追求自己荣耀的心，即在圣殿的礼节上也暴露出来了。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安，高兴听人用他们的头衔来称呼他们。真正的虔诚即渐趋衰落，他们就更加热衷于遗传和仪式了。因为理解力被自私所蒙蔽，他们就不能把基督令人服罪之话的能力与他卑微的生活配合起来了。他们不能领会真正的伟大不需要外表的炫耀，他们认为这个人的贫穷和他自称是弥赛亚似乎是完全不适合的。他们议论说，如果他真是弥赛亚，何以这样庸庸碌碌不求闻达呢？他若不用兵力，那么他们的国家要成什么样的国家？犹太国又何从实现历来的希望，用权柄和荣耀使万民归顺呢？祭司们岂不是说以色列必要治理全地吗？难道这些宗教界的大教师都错了吗？但是犹太人之所以拒绝耶稣，不仅是因为他的生活没有外表的荣华，且也是因为耶稣是纯洁的，而他们是污秽的。耶稣住在人间，是一个纯洁无瑕的榜样，他那无可指摘的人生发出光来，照到他们心中，他的真诚显明他们的虚伪，揭穿他们敬虔的伪装，暴露他们劣根性中的罪恶。这样的光是他们所不欢迎的。倘若基督叫人尊重法利赛人，又恭维他们的学问和敬虔，他们就必欣然拥戴他了。但他一说到天国的恩惠是施给万民的，便是发挥了一种他们所不能容忍的道理。他们的行为和教训从来没有令人感觉到侍奉上帝是值得羡慕的。当他们看见耶稣向他们所痛恨所排斥的人施恩时，高傲的心就起了最凶恶的情绪。他们虽然夸口说，在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领导之下，以色列必升到万国之上，然而他们宁可忍将这种盼望归于幻灭，却不能忍受基督对他们罪恶的申斥和在他纯洁生活之前所感受的谴责。